第114则公案，今天我们从第115则公案说起啊，就是这个赵州语录，我把它贴一下。能看到字吧？因为昨天晚上贴的字啊，很多人看不见啊。好，能看到这是最好的啊。入法界来还自由也无啊。有些人问了，到入正入法界啊，正入法界后还知道有啊无啊，还知不知道有啊？因为为什么这么问呢？一般我们知道啊，法界啊，一尊法界嘛，是啊，这个词啊，就是正入法身啊，入一尊法界，不一法不立嘛，一物也无啊啊，这个时候还知不知道有啊啊？有没有有无这个概念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形象下面可以可见啊，啊，这个赵州禅师说呢，啊，随入法界，啊，这个咱先别说入法界后的这个境界如何如何啊，我先问你这个随入法界啊，啊，这个学人呢就说，要这么欲乐即入法界不知去也啊，就是说要这么的话。那就是入法界之后就是不知呗啊，那赵州禅师说不是寒风实木花锦成现白中有啊，这个不是什么寒风实木啊啊，这个百花锦簇啊，样样都有啊，说什么这个一物也无呢啊，这个薛仁说这个那是入法界处用也无，就是说难道这都是入法界之后的法身之妙用吗？是不是法身之妙用啊？啊，从这段话呢，它表达了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学人啊，应该是没开口人啊，他揣测啊，揣测就是说，入法界正法身啊，这个开悟了，之后的境界是啥样的？对于曾经我们都说大地粉碎，虚空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把这个一法不立，一物也无，这个法界正入法界两手脱落，这个正入法界之后还有没有什么知觉啊？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景象啊？但是他是就一下子把他切断，打断他这种妄想，就是说你先别说这个境界如何，我先问你谁入法界啊？哦，要你往自己本体上探究啊。这个学生说啊，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不知喽啊。那么我嘛，本来无我嘛，你这么法就是正在这个本来无我嘛啊，那就是什么也不知喽。那赵州禅师说，那百花锦簇什么时候没有呢？啊，那就是法身的妙用喽。这个后来赵州禅师为什么后边说了那么一句话呢？说有什么交涉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再什么你的道理呢，不是说你道理的你说的道理是对还是错，但是跟你进行跟你开悟跟你正法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啊？有什么关系啊？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不要在这个名相上境界上这个言语上去成天联系这想这个东西啊，像随意法你先参这个吧啊，这不光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我们接着来第二个，因为我这个任务比较多啊，这个从这个来讲到208啊，你讲多少是多少啊，我争取两堂课把它讲完啊。第116啊，越是实际理地什么出来啊，就是学生问赵州啊，诗人就是更请舍离啊，再少打了一个字啊，就是舍离嘛，就是尊称啊，对出家人的尊称啊，更请舍离宣一遍，就是请您再说一遍，就有人问他实际理地啊，这也实际理地啊，就像那法界一样，各种词汇啊，究竟地啊，究竟境界啊，从什么处得来啊？啊，从什么处得来这个实际理的究竟境界啊？啊，那个赵州禅师说，请您再说一遍，请你再说一遍，意思就是说，这不从您嘴里说出来吗？这个词刚才你嘴里说出来吗？你说从什么处得来啊？啊，这个名相不是你立的吗？另外一方不是从你心，一切都从你的心里来啊！啊，一切都不离开心啊，就这么一点意思啊。那下一个，这种说法啊，赵州禅师经常用啊，动不动就说：“哎，请你再说一遍。”因为上次他讲的时候啊，有几种这个 有几处啊，赵州禅师老是用这个猴的啊，后面也有啊。这117呢，就是说，万境俱齐啊，还有啊，这个得获得也无啊，万境俱齐，就是境界各种界都现前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啊不获这个的？那不获呢？不受这个万境的困扰啊，不受这个干扰啊，那么不获的呢？不随境起舞的呢？他有没有这样的啊？啊，赵州禅师说有，完了啊。这个学人就问说，那如何是祸不得者啊？不说那是，那如果是不受祸的人呢？啊，这祸不得者这个词啊，有点道光傲啊，有点像漏勤的语言似的啊。如果是祸不得者呢？赵州禅师说，那你我想问你啊，你信说法否？啊，你信有说法否？啊，所以说，我这个我信我，我当然信有说法了。那古人早就到了，古人说过啊，古代大家都这么说过的，我当然信。但是他又就问，那我先是问你，是如何是祸不得者啊？这个是赵州禅师说，那你为什么不能问老师呢？确实我不信了呀，我问了也，我这不是不连续问了两次吗？怎么说没问呢？这个师说祸也，这段的这个有稍微有点要啊，这段是吧？你看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说了，这个万境俱齐还有祸不得者。其实这句话要是说按理说这个话来说出来的话，挺不客气的这么说。那你咱就说这么，咱通常举这个道理说啊，你说你对于富的人跟他说，哎，你说这世上还有开悟的没有啊？正常是开悟的人，你再带上那些说，这世上还有没有这个开悟的人啊？那你肯定是对对方不信啊，啊，在探讨这个事儿。那他对赵州禅师说了，你说万境俱齐啊，还有祸不得者也无啊，还有没有不受迷惑的？当然啊，这里面可能有相关的意识啊。一个是说有没有这种人，另外一个暗指就是说同时双关啊，指这个是祸不得者嘛，说我们本性不受困惑啊，啊，他对此。但是我看这个原上下句人来说呢，赵州的反驳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反驳的，说他你看这个学人，赵州说是有啊，这个那都这个人就接着问了，说那如何是祸不得者呢？赵州禅师啊，并没有跟着他这句话去回答他，他只是说。我问你，你是不是信佛啊？你是这是不是有信有佛法呀？ 啊， 啊，那这个学生说，我当然信有佛法了，怎么能说我信没有佛法呢？啊，那佛法是啥？那佛法从古至今千经万论的，不都是在解说这个事情吗？不是说这个见性成佛呀，这个一切不着相啊，如何都讲这个事吗？那你怎么还问？有祸不得者也无啊，如果没有祸不得，都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谁还能成佛啊？那修行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那所以说这个赵禅怎么一下子问对方信不信佛，你信不信有佛法？这问的最根本的那个，他有人说信不信佛，总是老是说信不信佛都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啊。那现在老是怎么混，赵禅怎么混呢？怎么问起这个话题，最根本的话题，最原始的话题了？你是不是还信佛啊？啊，信佛。既然你信佛了，怎么还问出这种话呢？还有祸不得者也无。如果都做不到的话，那谁还去修行啊？啊，这古人道了，那古人都说过了，如何是祸不得者呢？他还问。那赵州禅师说，那你为什么不问老师呢？不问我呢？那赵州禅师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呢？他。这个人一直在问这个赵州禅师啊，问了两遍了啊。赵州禅师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不问老师呢？问我呢？所以这个学生不解吗？说问了呀，祸也啊，你还是在困惑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祸不得者，你为什么不问老师呢？那换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要问老师呢？你为什么要问别人呢？你祸还是不祸啊？你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心外无法呀，都在境界上见取啊。你既然心有佛了，佛法说的那么多了啊，离心说法变成我说啊， 你为什么还问？为什么要问老师呢？就是反过来，道中才有反过来的一番意思，为什么不问老师呢？就是你为什么要问老师呢？为什么不问自己呢？说既然问老师，其实你还是困惑，你还是惑的惑也。所以说说他惑也是不也是招财托也问到他根本的问题，你还信佛法也有无啊？这是一个要啊，信就是惑，是啊，真信不信啊？啊，行了。这个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吧，这个倒没什么，只是挂一点药这里啊。咱们就是不来这牵扯，往下来啊。118，为什么古人与今人啊还相近也无啊？为什么就不知啊？就问赵州啊，就是不知啊，这古人和现在这个人啊，他俩还相这个相近与否啊？是指这个相近是指相上的相近呢，还是体上相近呢？咱先往下看啊，赵州禅师说了，这个相近啊，也近；相近呢，要说近呢，也近啊，但是不同一体啊，不同一体啊，并不是完全同一体的啊。哎，学生问，哎，为什么不同呢？赵州禅师说，法身不说法。哎，赵州怎么冒出这句话呢？法身不说法啊。那学人就问了，就说了，那。但法身不说法，那和尚如如也问，那你得方便之人啊，你不是要教化众生吗？那你都弟子不说了，那怎么就教化众生呢？啊，那赵州禅师说了，我向慧理答话啊，慧，这称呼呢，就是比较我们不太习惯啊，这个慧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呢？慧啊，通智慧的慧啊，我想这个智慧有智慧在里面，会了啊。走错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深情啊啊，不管啊。学人这个学人就说，怎道法身不说法啊？那怎么说法身不说法呢？那是因为我向慧理救你阿姨，你终不回头啊，他终不回头啊，这有点把他爹的，就把他老爹的牵出来了啊。这个是这个话，这个话总体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问了，就是古人相近与否与今人，完了这个赵州禅师说呢，近是近啊，但是不同一体。那这学生就开始叩问了，就是为什么不同呢？赵州禅师答了一句，法身不说法。赵州禅师为什么这么说法身不说法？他赵禅师不可能在这个跟你要你牵扯进去了，说体啊，就是我们自性的本体啊，法身啊，它不是一也不是义啊，非一非义，什么离世句啊，绝百非啊，这个那个，他就展开这个问题跟你俩讨论上这个东西了，那还是赵州禅师，那还是中文祖师爷那个禅宗祖师爷的那个教法别人啊，那就不是禅宗了啊。所以说一句话切断你，我不跟你扯了，不跟你在这块抠啊，所以一句话法身不说法，一句话跟你切断了。那这位可他们不依不饶啊，他说这个法身不说法，那你和尚你方便为人啊啊？他我向慧理答话啊，慧理呢，我们讲的智慧，慧啊是通智慧，智慧什么？智慧不分别啊，我不要你分别，你如果能不分别了，我们之间就有话答话。如果你在这分别计较，名相这里的事儿，那我就不让你这里会答话了。所以说我只向慧理答话啊。那学人就说了。那怎么？那学他这个有点懵懵懂懂的，说这个话还是不明白啊？还是说这法身怎么说法身不说法的？那他没理解啊？这赵禅怎么蹦出去法身不说法啊？那你怎么啊？对，那你怎么法身？你不是向后底答话，所以你还答话嘛？那你怎么说法身不说法呢？哎呀，这个赵禅说，我都告诉你会理是啥意思，你还不懂啊？那赵州禅师也是没办法，没奈何，后面说了一句：“我说会的救你阿姨，他终不回头啊！你不为什么古人用今人的？你的心里头装的是不少事啊！什么古啊、今啊、佛啊、祖啊，什么法身的这个什么相啊、体啊，这都在你心里装着呢。说我说会的呀，我说这个不分别的，咱你影像就不分别，不要在这平时计较这里头，我的引都引不出来，都没有回不去。”我想救你阿爷，阿爷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人他爹啊。为什么提阿爷呢？就是说你心里不装了古人又今人了吗？啊，但是他终不回头，说白了把他连他阿爷连家连祖宗一起骂啊。 你都不回头啊。你看灵济禅师，灵济禅师就说我这里无风无骨啊，无动声啊，无骨无筋。他被说装了闲人，他闲人都什么样了，告诉你没有事和你的主古人和巨人比较起来了啊，你这装了不少啊啊。哎，这个多少基本上就这点意思吧，我们下一个。119啊，这个求人道不相见时还回顾也无啊，这个回顾啊，一般这个我们朝政中啊经常讲回顾，其实这个回顾呢，唐道老师明确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摆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回顾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啊，说话，就是不要说怎么呢？容易说绝话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实相无相啊，无相无相，后来又说了一句嘛，实相无相就本身啊，其实没必要这么解释。但是呢，怕由于人啊理解偏了，说知是无相了，绝对是无相了啊，所以后来就补了一句啊，实相无相啊，无相了，无不相啊，这不就回顾了嘛？就是说，不是你不要理解偏了。理解绝对了啊，就回顾一下啊，说学人道不相见时，学不相见呢，可以怎么理解呢？不相见就是绝对了嘛，那你那有相见就有相对嘛，或者的第二种意思呢，不以相见啊，就是不见不取相嘛，不着相嘛啊，这是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不相见就没有相对啊，绝不对待啊啊，但绝不对待时还有回顾有无啊。啊，这个东西无非是道体来说了，咱得看看赵老禅师是怎么答他的吧。赵老禅师说，那彻者就回复咯。那学生说，彻者是啥意思？你能明白啊，你能通透通达，那就回复呗。啊，那学生说，彻他不得，回复什么啊？学生是这个角度理解，彻他不得，就是说什么彻他？为什么说彻他不得呢？这个他，当然按照学人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智性法身喽啊。那如何彻他呀？彻他当然不得，他一物也无啊。怎么彻他？彻他不得，那回复还回复了什么？那有个东西才能回复是吧？啊，彻他不得，回那还回复个啥？哎，他反呛了这个赵州一语啊。那赵州说。不依嘛是自己，是你自己啊，不依嘛就是不这样的话，就是不回顾的话啊，既然你彻他不得啊，你无法回顾啊，不依嘛啊，就是那就不回顾了，不这样咯，那是你自己咯啊，就说白了，另外一种含义是什么呢？那是你的建树啊啊，那是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你的建树啊。啊，那学人就又说了，那和尚还受车有无啊？啊，那和尚就是你不说这是我的建筑，那你和尚您的建筑之间你是什么样子呢？他在大说话比较含蓄啊，不像我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学人说，和尚还受车有无啊？那您还能受车是？那您是大修行人啊，一般的说车很难别人开车啊，是吧？啊，您陈述一下，展示一下您的修行的症状呗？啊，你还修行也不错，能不能展？还有说您能不能也展示一下，或者怎么着啊？啊，那个赵州禅师说云长云地转近，道地转远也啊。此人呢，人就是什么呢？人有点事项喽啊，事件这个事喽啊。云转机，云地转机。如果按人这个话呀，思想这个事呢，云的思想这个事呢，啊，哎，转云转云地转机，当然就是越来越近了，就是都远远于普通人了啊，说的意思是吧？那道呢？如果按道来说呢，按照你就是说那个道啊，修行啊这个事儿，解脱啊这个事儿呢，反正转反而转远了，啊，这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赵州啊。啊，也是之言，就是说，啊，敏机忘用了啊，就是说，就是说什么的，合化同尘，和光同尘啊，就是回文化相望啊，如何啊，就山，但我们说山，就是看山不是山啊，看水不是水，最后来说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吧，哎、啊，就有那点意思啊， 说修行啊有修有证啊，有修行的痕迹啊，啊慢慢都淡化都没了啊，就放任了，意欲逍遥了，就说那个意思吧啊，这个词儿就暗含的那个意思。这个学文就是说，那学文不太，他这个人不理解，哎，怎么道转远了呢？那么修行解脱正道不反而怎么还越来越远？说和尚为什么自隐去啊？那为什么隐转隐？他理解说和尚说道转远是不是？做事啊，就是说这个隐去了嘛，就不行了，转远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是要是归隐了还是什么意思啊？啊，说什么我隐去啊？这老教授禅师说，我今现供你话语，我现在不就跟你说话吗？你说什么说什么我隐去啊？哪有隐去？何时隐去了？我现在不就跟你说话吗？哦。啊，学员明白这个意思啊，你说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性情啊啊，争道不转的啊，你说这个话是争道不转啊，这一块这几个字用的就感觉到你用读起来很别扭，我的理解把你解会成什么意思啊？是你怎么到这个你到底是这个不转的啊？不转的什么啊？哪有转不转动我们的如如不动的智性嘛啊？所以说他到那不转了，不管怎么着了，这个道州禅师说，那道州禅师说把什么事能离开自己的心说法呀？啊，反正好在你这个人也后也能说到这一块，还道州禅师说何欲摩诃啊？这本来如是啊，本来如是 啊。大概这个。这段呢基本上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也不可能说给大家太多时间来的这个过多的来这个参考这个看这个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讲的这个听不听得懂，反正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基本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但是你可能有您的那个大伙个人的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没关系。好，这个120啊，120的公案，说这个释证人啊，赵禅师就对大众开示了啊，说教化得的人是今生的事儿啊，教化不得的人呢、啊，第三生冤。说不教化呢，恐堕去一切众生，教化也是冤呐、啊，那还教化不教化呀？就是大赵禅师啊，就大在上头开示啊，说教化众生啊这件事啊，啊，有的人啊，他听教化啊，那就过今生的事，就是说意思呢，那也是今生的因缘啊，他有这个因缘啊，那今生得到教化，那今生的事儿那挺好，今生是今生能够圆福啦，那成办了。但教化不得的人呢，有的人就不听教化啊，你怎么没办法？说第三生缘。这个第三生缘啊，应该能查到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以后呢、啊？从他就是也是这个善缘不熟的，那就等了其他的后世再去等待善缘啊，这个成熟之后，那以后的事了啊，那就是冤了啊。越不教化呢，这个恐堕一切众生啊，这众生啊，他你要不教化他呢，但是。那就是说，你说这个堕去啊，这个一切众生啊，就在堕落了嘛，堕去一众生啊，唯恐堕去一切众生啊。但是你要不教化，于心不忍嘛，就痴呆嘛。教化也是冤啊，另外教化也是冤，本来是佛还是要教化，教化不是冤吗？啊、嗯，他到底还教化还是不教化？啊，总而言之是说教化也是冤，不教化也更是冤。这是。说那到底我们还是你还是教化还是不教化呢？哎，抛出这么一个题啊，这赵州禅师。那下面就有这个僧人啊，就是学人啊，就开始答话了。那有的僧人出来的就是说啊，那你教化啊是要教化。那赵州禅师说，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啊，这个学人就说了，那不见啊，为什么不见啊？无相啊。是人这个寂静还见老生否啊，老这个僧人说啊，和尚不是众生 对不对？再看就是自知罪过即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不为大家那个时间考虑了，就是我就直接就讲了啊，因为这时间也是挺紧啊。这事儿不是答了吗？这得教化呀，啊，那个赵德川是说，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啊，哎，赵德川是怎么这么说话呢？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人家反过来说呀，那你还见众生也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话有点，就有点反的味道了，啊。那众生啊，就其实照顾啊，刨除这个圈套，刨除这个题呢，就看你这个，看下面学员的建树了啊。本无众生可度啊，才度无量无边众生。你有众生可度啊，啊，早就落实了啊，早就落这个，说白了，你落圣识里面去了，哪有十有众生可度啊？所以说，这个总就叫你啊教化，你这一教化不就落在众生可，十有众生可度吗？还说有的能教化，有的不能教化，又是冤的，又是不冤的，就整了一大堆。后来冤人砸个教化，你不全是被埋在这里，被赵州给埋了吗？啊，所以赵州这个要挖出他了，说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那众生是倒了霉了，瞎了眼还见到你啊？啊，所以你这个不开眼的人，你怎么去教化众生呢？啊，所以说他有点挖苦的味道了啊，说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啊，这个众生，这个缺人了，众生有点反省了，有点觉得不对劲了，他也知道上套了。这个他说啊，这个正好答不见了啊，他为什么不见？长不像。这话虽然是回答的，来说他只是在文字上要，但是也总比他明白了，他还是明白了教友的意思了啊，无相啊，知道本来就是本来一切都无啊，本无众生无相啊，有相我相众生相。啊，说他明白了这个赵州的意思了啊，说赵州接着说，自己还见老生否？那你还见老生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赵州啊，他有点不是说问你还见到我的老生这个相了，所以意思说，你自己你还见老生否？你今天是否还见老生？就我的手段你还明白吗？啊，你还见到我老生的手段了吗？我的明白了吗？啊？但这些人呢，他是这么回答的，说和尚啊不是众生，他这个话都反嘴了一下啊，你不是众生的话什么？你不是众生是啥？是不是和尚当然不是众生，不是众生，非众生者非众生，非不众生，不是吗？第三类的话，但另一话提什么意思？那不是众生，也不是一般人啊。但再来了，他这个赵禅是大禅者，哪能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但是他就知道了嘛，这个僧人他明白了啊，知道他的落处了，所以说赵州禅师说啊，自知罪过即得啊，你明白了就行了啊，你知道你的落处就可以了啊，就这个对话就这么意思吧。啊，看下面啊，第121，这个就是比较简短一点啊，就是说那个赵州禅师又开示了，说这个龙女啊。亲献龙女献珠嘛，就是这个公案，赵州禅师好像举过好几次。龙女这个献珠啊，就给把龙珠献给佛陀了嘛，自然就转身成佛了嘛，就这个典故啊，应该是《法华经》里啊。这是自然之事啊，为什么说是自然之事？自然是啥意思？自然就是说本来如此，不加照顾啊，就是自然啊，这个意思啊。那有人就问了，说这是自然，那现实为什么？这是本来如此啊，不用照顾你，那你还现他干嘛？说你不现呢，现不现的无所谓嘛，啊，对不对？赵州禅师，若不现，怎止是啊？啊，龙珠啊，那对于龙来说，那可以说他跟他人的心脏一样，这本命人本命是，像是这个最尊贵的生命一样啊，他们把自己最尊贵的东西献出去，啊。说可能就有可能上身失命了啊，怎么你把你最能教我们修大山后，你真的死一回你看看，教我们修行啊，你真的死一回看看啊，没有人敢死啊。那龙珠啊，龙你把龙珠献，龙珠献出去，龙珠可能上身失命啊，你献出去看看，死了吗？啊，所以说不献怎止是啊？啊， 是这个意思吧？是说越不炫越不这样，怎么就怎么如何？这种打法就是不少的。那个六祖坛经以后，那个是哪位见那个六祖说时候，你来见我干什么呢？就是说无事你来见我干嘛？那不见你准准无事啊？啊，是这个是都是这么回答的啊。122啊，说世众云啊，800多佛判是你一个道人难得啊。这也是说感叹的理啊，大伙呢800多佛汉，都就是泛指坐下这个学术之多吧，都想一佛做主啊，成佛成干嘛啊？做佛汉，你一个明远道人呢、啊、都难了 啊。就像林毅禅师说的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说无一念心去求佛果呀、啊，这个东西，念佛做主啊，都是生死大道嘛。所以说大伙都想生活做主啊，另一个明眼道人难得啊，这个就不用去过多解说了啊。第123，123呢，这个既如无佛无人处，海修行也无啊，这个就是说，就像这个无佛无人啊，达到无学无佛之境了。还有修行也无啊，诗人啊，就赵六禅师啊，就是说，除去了这两个啊，有百千万亿啊，除了这两类人啊，除了这两种情况啊，所有的有一个算进去，都是百千亿啊，都是在修行啊，这个学人啊，就是说这个就问就说了这个。那道人来时在什么处啊？如果明眼道人就是明眼道人啊，开了眼的人啊，在什么处啊？他属于哪一类的？啊，赵老禅师明白知道他，你想的知道他的心里是想说啥的？赵老禅师就说了，说你愚魔既不修行也啊，如果你要是那样的明眼，这样明眼道人，如果你就是这样的明眼道人，那么你就不用修行了。哎，这时候挺高兴的，这马上就礼拜了，就好像得到了啊教主的认可一样，说七十礼拜，那师员啊说大有数着你在啊，你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这个我认可你了啊，你真的说修啊和不修啊是两头鱼啊，说不修行说修行不都两头鱼吗啊？这个你说你是不修行，你马上成了啊，用个毕竟一个不修行，把这个不修行领走啊，落在你心里头去了，你还觉得我认可你了啊？你不住在这个地方了吗？啊，你说明这你是这样的明眼道人啊？就这样说，大有处着你在以后啊，大有着相的地方，说大有处着什么意思？大有就很多，有很多处啊，捉你的，就你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是你着相了啊，就是说你会以后会有很多住着的地方，就说白这个意思，就提醒他了，给他个警示啊。好了，120，下一个啊，第124啊，说有人问啊，就是说白云不落是如何啊？赵州禅师说这个。老僧不会上相啊，那学生说欺侮宾主啊，这个赵禅师说这个老僧是主，者离是宾啊，他这个字没打上来啊，者离就是对方了，白云在什么处啊？这个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是啊来请问这个僧人啊，应该是他有一些瑞相了 啊，有一些白云不落是如何啊，是朗月当空是如何啊，白云不落啊，可能有某种当地的事情啊，可能有某种瑞相呗，什么见光见佛啦，是怎么着？修行的时候啊，老是挥之不去，是吧？白云不落是有各种瑞相，现前是挥之不去，哎，不落了，该怎么办啊？如何啊？他这个这个问赵州吧，赵州禅师说老僧不会上相啊。不会上相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个我的理解呢，就是说， 像我们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上去把这个画上墙上像啊，就把这幅像啊，这个像啊，投影的像啊，就把这上像呢，就把这个像挂起来，挂到墙上啊，怎么着啊？啊，这表面意思啊，说老师啊可不会上像，就是把这个像啊装裱起来，贴墙上、糊墙上、挂墙上啊。说老照着这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不会把这像吊起来裱在墙上，对，意思说啥呢？既然不会，就告诉你不要理会他就行了啊，你不要理会他就可以了啊。照着事实上表达这个意思，哎，你不念，咱不念，不念呢，你就不要理会他，就这样人就弱了啊，你理会他干嘛呢？啊，但是这个薛仁呢，哎，他可不是这么想，他说，哎，岂无宾主？哎呀，这个薛仁怎么还立一个宾主出来？怎么这个问这话，怎么还要跟赵州勘验勘验啊？这个法干怎么着还立个宾主？那赵州他就说了。老僧是主，舍利是宾啊！白云在什么说？老僧是主啊，是啊，你带我再来参问嘛？这座这个宝刹啊，这个寺院呢，我是当家的，我是主啊。那你今天来参访，你既然是宾呢，啊，我是主，你是宾啊，取这个表面的现象，表面的现象嘛，啊，那你白云在什么处啊？啊，你说说那白云在什么地方啊？啊，白云哪里来的了？白云不都是你心里来的吗？你心里不执着，他哪会有白云啊？啊，所以说这个史上就无语了。哎，好，第125。大巧月卓是如何？哈哈，上穴动员啊，赵州禅师说啊。上去动员，其实这句话是个赞语啊，就是说有的人就问，如果大小月都是那怎么如何啊？啊，叫做上去动量，上去动量啥意思啊？啊，什么叫动量啊？动量不有本事的才称之为动量嘛？啊，大吉大运啊，能扛两指扛九指啊啊！但是大小月多呢，这样人呢，就是说隐居万用啦、啊，什么红花相望啊，和王同尘啊，跟。这三十四个没什么区别啊，表面上是这样的嘛，啊，这上去的动量那就不像有些动量之才嘛，啊，动量之才你怎么才成为动量之才啊？那得从这里面各个方面出优秀啊，才能被称之为动量嘛，啊，就这个意思吧。好，看第这个126啊，126说诗啊，赵州禅师就对大众开示了啊。这佛之一智，吾不喜闻啊！这句话也是经常被引用啊啊！那个所谓佛是满面惭愧啊，都是语言嘛。所以那有人问了，那和尚还闻闻也无啊？那你佛之一智都不喜闻了，那不提佛智了，那你怎么还教化众生啊？怎么样众生去学佛啊？啊，那赵州禅师说为人啊，为什么不为人呢？那学人说。那你如何为人啊？你连个佛都不喜欢了，那你如何为人啊？那赵州禅师说：“不识选址，徒劳练定啊！啊，佛念佛修行啊，不是在表面的天天念佛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挺低楼的提着不断啊，这是表象。你要是我们要识得地球的选址啊，要识得根本呐、啊，那才行啊，否则徒劳练定啊，这是一味的。”守定念经念佛不明根本啊，就像蒙着眼睛走路一样啊，这个就不多解释了啊。那薛仁就说了，这是玄，多么生是指呢？啊，这个玄指嘛，玄指啊，既然是玄了、啊，玄的玄妙嘛，玄是不可测啊，不可琢磨，不可见啊啊。那什么是指呢？啊，指就是根本啊啊。那赵州禅师说了，我不把本啊，什么叫不把本呢、啊、就把呀，把就抓住一个本嘛，抓住嘛，把住啊，抓住，抓住根本。我不把本就是我不立本啊，我并不抓住一个某一个根本不放啊，我在我这里我一心无助的意思吧啊，就是一心无助啊，我不立本，我一心无助。那这位学生就说了啊， 这个是玄，为何是止啊？这个者呀，在古语里头一般通那个这个的这啊，这个是玄，如何是止啊？不，你这说太玄了，你这个是玄啊，那不我问你，如果是根本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是根本，他那个继续叩问啊，那再问他你就说，答你是止啊，我回答你是止。其实赵州禅师啊，这是一语双关啊，表面上表面意思啊，说我不拔门啊，这个时候那个学生就说，如果是玄，那如果是指呢，说我打你的就是指啊，表面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说我能打你的这个，那就是指啊，啊，我能打你的不就是指吗？让你在这上会，如果你要在我的语言文字上会呢，那就跑偏了啊。好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啊，好，看127啊，是啊，又示众了，又对大众开示了啊，说这个是各自有禅呐、啊，各自有道啊，说忽然有人啊，这个问你啊。是做什么生是禅是道啊？你怎么敌对他啊？就是说，你各自有禅，各自有道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各自有禅，就是说每个人啊都是佛啊，都是本来如此啊啊，都有这个都是不缺的本质具足啊，就这个意思。说各自有禅，各自有道啊。那么有人忽然问你啊，说各么生那什么是禅啊？什么是道啊？你怎么敌对他？你怎么回答他啊？这个那下边这个学生啊，有声音就说了啊，那既然各个有禅道，那从上至今化羽化为什么呀？那赵老师，你要是说各有禅道的话，从上至今，从上至佛祖，下至历代以至历代祖师，到今天说了那么多的经论经要啊，那为什么呀？那本来的每个人都是佛，本质圆满具足。那么多从佛到历代佛祖说了那么多，那没事找事啊啊！当然赵州禅师就说了，为你游魂呐、啊。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话？是因为你游魂。什么是游魂啊？游魂就到处游荡，魂不归位嘛。啊，周易有游魂一卦嘛。所以说你魂游魂不得外，这魂不归位啊，在外面漂流呢啊，丢魂丢了嘛啊，这游魂呢啊。学生就说，那为什么如何为人啊？是乃退身不语啊啊！那不知，那何成名啊？是啊，那你既然说我游魂的话，那不知那你怎么有何方便啊？这个救化众生啊，尽管说每个人都本质具足啊，本来是佛，但是因为你游魂不归啊，往外飘啊，在外面求啊啊，那和尚有什么方法吗？要我们回味啊，归位啊，啊，如何为人？那赵州啊做了一个退身的动作啊，不说话，就是说，让我们抽身撤步，反观自照吧，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啊。抽身抽反观自照，你不游魂吗？我就归回来了。抽身嘛，退步就回身反照嘛，啊，不语啊，不语的离言说啊，意在言外，让你当下变取啊。这个就是我不过多解释了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啊，啊，128，说师啊，赵禅又开始示众了啊，说啊，奔着闲坐啊，念佛念法，这是激励大伙这个里面不能一天闲着没事干啊，你要抓紧时间修行啊，念佛念法啊，对这个有事就来问了。他也知道这事情嘛，就他师父既然这么说呢，所以说如何是修行自己念呢？赵州禅师赵州禅师挑了话头，他就是急啊，他说就反问了，如何是修行自己念？好啊，这下面跟话这个声音啊，也挺明白事的嘛，就往上引了，有点像一个搭档似的，是吧？那赵州禅师就说，那念者是谁呀？那他那个念者是谁呀？是啊。我是让你们念法念声啊，念法念佛念法啊， 不能问他是酒，我是让你要面子是谁，你来这样参一参，啊啊，就法官制裁嘛，啊，薛仁说，哎，但是这回僧人就答了无办，哎，无办，你这是这个在场的，你这驴，骂他这驴，说要么法官制裁呢，你这个蒙面的背后是谁啊？但是这个僧人呢，却因为学生呢，就把他答了一句什么无办啊，这个无办，无办啥意思？那求助对待嘛，不以万法为侣嘛，啊，这是挑战我们的智性啊。我是让你猜是谁啊，不是让你能有口头圆滑答这么一句啊无办啊。如果你真的见取了这个，你还能这么说话吗？啊，你搞得像问答题似的，整个无办，呵呵，说骂你这驴已经是客气的了啊，这个意思吧。第129啊，第129。这个赵氏开始啊，又上堂开示了啊，这个说，如何是第一句啊？这第三句，这他讲的是邻居三句了啊，邻居三句嘛，第一句是这个，妙解，不是这个叫山药硬开猪点仔啊，未有你一主缤纷嘛，这是第一句啊，山药硬开猪点仔，未有你一主缤纷啊啊。第二句是妙解七欧无足问嘛，欧和整复截流机啊，第一句就是说白了，就是正着法正向上啊，正着本体啊，这个第二句大智大悟啊，教化人天了，就是说这个妙解七欧无足问嘛，欧和整复截流机啊，大智大悟啊，教化众生了。第三句呢？说看起蓬头论魁伟，抽象全靠里头人啊，这是对这个不明白的人啊进行指指了啊。这三句，这邻居的三句，那第一句看有佛祖为师啊，就会的第一句啊，看有位佛祖师啊，当然了啊，第一句是要是三要硬开诸天者，为有你一主缤纷呐啊。因为超越了我们意识思维了啊，第二句以迎天为师，第三句自救不了啊，也正是有僧人问啊，如何是第一句？他有僧人来操着赵州上堂啊，把邻居的三句弄出来了。后来有僧人呢、啊，就说就问了，那如何是第一句呢？这赵州禅师啊，与佛祖为师啊，堪与佛祖作师啊，那是这话是邻居的原话啊。那你不能说超越一切这个，还有佛像、主像，一切像在心里梗了，那怎么可能超越了呢？那个正的第一句呢？啊，所以说的第一句早就落二落三了，啊，说如何是第一句？啊，看以佛祖为师，啊，那赵州也只能这么答了，也就是引用了一下这个邻居的说法，但是赵州就接着又说了，啊，师爷云，大好从头起，啊。大好出头起，你这是第一句，说完你这个意思，你说一句早就落二落三了。哎，我说这个，后学生再问，说你再问呢，就人天去也啊，这不知道落落哪个落哪块了，何止落二落三了啊，就人天去也了吧啊，基本上这话就这样了吧啊，这话就这样了吧，第130啊。130说是他不是不将来啊，老生呢也不是不敌对啊。僧人和尚做将什么敌对啊？这个诗啊，长吁一声啊。和尚将这个敌对，莫辜负学人也无啊。你是来啃我啊，我就辜负你啊。你不啃我，我就不辜负你啊！啊，其实他这个这话，我看了一下后面第140个也是关于这个，我把140个图都贴出来了，然后到了130、140啊，这个赵州禅师啊，师圣人啊，这是第140啊，啫喱啊，就整一个三百多个是他，都是你对方嘛，就是说也不是不将来。 老生啊也不是说不敌对啊，用云那个哲理啊，青山树长啊，这个河长老生也不将船舱所指对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在他们赵州啊，就是说师兄啊，就是说你看一般来说啊，学人参访啊，我们在这个公案里也常看到啊，来了之后啊，这个要么就是插手力，要么是如何是服啊，这个打西藏怼怼地啊，东转三圈西转三圈的啊，什么举佛子啊，青山树长的，哎呀，这一套这国外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往往这应对的呢，有的财神应对的也是这个也有一套啊，就流行的一种做法，都没有成的都快成套路了啊。所以可能呢，就这方面他有所感叹吧，虽然是他也不是不将来，他拿这个什么叫不将来，就拿着言语动作举手投足啊，一定是要展示一下自己这个剑术嘛啊，一个是法杖，一个是求参验证嘛啊。老师啊也不是不敌对啊，我也不是说这个那就就他这个烟对方这个啊这个举示吧展示吧啊，我也并不是说不应对啊，不敌对啊。那有人就问了，就这个那他怎么敌对呢，是啊，长吁了一声啊。长吁是啥意思啊，和尚呢，那有人就说了，那你和尚只用这个敌对啊，莫不服的确认也啊。其实这个东西啊，我看这块这个东西啊，是怎么说呢，长吁是感叹还是怎么着啊，他但是这个赵州说，你刚才要说你是来就刚才吗，你要是啃我了呢，我就是辜负你了啊，你是不啃我呢啊，我就是不辜负你啊，为什么啃，那么这个啃了就辜负了，不啃就不辜负了呢啊。在这块其实我这块我也觉得这个，我倒不是，我也没怎么太理解这个话啊，就是说赵州禅师，赵州禅师长吁了一声，我就感觉呢，就是说感叹语吧，就是说拿这个敌所谓的敌对不敌对啊啊，赵州禅师赵州感叹就流于了这个没有套路上的一些东西，说你要啃我呢啊，啃我这个东西有啃就一定有乐处了嘛啊，你就不啃我啊，就不算辜负你啊啊，所以这个公案呢，我倒也没有说这个怎么领会这个赵州禅师的意思，大伙有空自己去参一参吧啊。所以把这两个呢，但是140个呢也同时列出来了，因为赵州禅师对这个话呢好像连续重复了两次啊，说这个青山河长啊，老生不讲长传敌对啊，是如何如何的啊。哎呀，所以说这个就这样吧，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这样就过了啊。好，咱不讲这两个了啊，咱是看了131啊。师啊，师正云啊啊，老叶他说老生啊，今夜啊答话去也，那解问者出来。这个他老赵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啊，今夜就今天晚上答话，就是说回答各位的问题吧，这个意思。是解问者出来，就是说想解决疑问的啊，有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你就出来站出来吧啊。所以有生啊才出里边，这个赵州就开始说了。比来就是比来就是本来嘛，那个意思我估计啊，就本来想这个抛砖引玉啊，没想只得个那个那什么那什么豆子还是地子是那个，就是土块的意思我查了啊。本来想抛砖引玉，但是只引来个土块啊。哎，这个赵州就是这个比较简单了，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我老赵州拿着一话一调啊，今天想答话，请问的出来。有时候才出来就被骂了一顿啊，就是说这个说的语脉搭嘛，我才说问题你说这话就说说就短了，我解决问题你有时候才说礼拜，礼拜你就有一要解决问题，顺着我就搭出来嘛，顺着语脉就搭下来了，顺着我就走了啊， 就本来想找刘猎人嘛，宝岛隐秘，没想到只住在土炮啊。那说那番氏站出来了，都一定是这样吗？那也不对啊，关键是你得有打底啊，你得有上文啊。但是这声没话了，被骂了，反正下文没雨了，那当然你就挨骂了，你就得该骂了，这个没啥了啊。好，我们看看第132，132是这个狗子有佛性也无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赵州禅师的比较有名的了，这个经常这么说了，说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啊，赵州禅师说这个无啊，啊，那确认就说上至众生，下至蝼蚁啊，都有佛性，那狗子，狗为什么就没有佛性了呢？未必有业识在。那我们怎么看待这段话呢？这句话呢？啊，如果说那赵州那个狗子无佛性是赵州这个比较有名的，也是经典语录中的一句话了啊，也被倡导了几千年了啊。如果说仅仅领会说赵州说有一啊，因为狗有业识啊，在所以说他这个说我说他没佛性，这道理上呢也可以讲，是可以讲得通的。但赵州难道赵州只是这个意思吗？只是有做这个道理在吗？那肯定不是啊！啊，那要这么解的话，那真的是功夫赵州了啊！那个佛性啊，它不在这个本身啊，它不是说意识，它不在它的有无里啊，那有无都是意识才分离它产生的产物啊。所以说这个说狗是有佛性无佛性，那都是意识分离了。是赵州，是赵州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说能不能你跳出了这二边的情见呢？啊，是有佛性无佛性，不都是二边情见吗？啊，这个才是赵州的道怀。赵州瞎套啊，说狗是有佛性啊，狗有无佛性啊。当然你这个插上一插，可以，那不插呢？至少你跳出了这个情见，你不是说啊，我因为啊，赵州说因为狗有业识，所以说呢，我说它无佛性。哦，是这么个道理，那要做这个道理对，那就是个赵州就是冤枉事了啊！这赵州下的套子啊，如果我一脚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套一打开了啊，那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就林济说的，你还是信不敌啊，啊，因为信不敌，所以说理论上就要论证了啊。赵州说的无，就把我们这个牵进来了，引经据典，辩证是非啊，这个实有。这个是道理吗？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在对错里面分别了啊。所以说那个赵州并不是说用这个唯一有业识性在啊，做这个道理对啊，不是，主要目的是想让我们跳出这个二面情面啊。好，第132，他说这个赵州说啊，什么是法身？对不对？学员问啊，什么是法身？那赵州说呢，应身。这学员啊，这个问啊，就是说我不问应身，但是赵州说你单管应身，这啥意思？就是说有人问这个问赵州啊，是什么是法身？赵州说应身，应身是什么？应身就是化身吧，不是法，是法身化三身嘛。他问什么是法身，赵州答是化身。那学员说我不问这个化身啊，我问你什么是这个法身啊？那赵州禅师说：“你只单管阴身，说个法身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个法身，早就是阴身了，早就是化身了。法身岂可？法身只是个名相而已啊！岂可言说能够如何是，还如何问如何是？那言说能够描述到了呢，还是法身吗？啊，这个所以说打你阴身，因为你自知道是阴身啊，你自知道在阴身上转，你说个法身，你又是阴身了，还是阴身？”所以说你单管阴身，你就能跳上阴身，就这个意思。好，134说这个朗月当空是如何啊？这个赵州禅师说，哎，那准备你名字是什么？啊，这个学生说我是某某某某某讲啊，那赵州禅师，朗月当空在什么处啊？这个 应该问问，应该问问老爷当初是如何啊？就像我们那个邓三和朝中那个不是那个说了吗？老爷当时是如何啊？与这个月落是相见啊。赵州可没这么说，赵州说，赵州这话答话也奇怪，说你叫什么名啊？我叫某某啊，这是两句毫不相关的两句话啊。怎么说这样说呢？老爷当初在什么处啊？啊，这通过赵州禅的意思，通过你一问一答啊，我这一问一答现前所用的拾取这个，不就是你老爷当头？还有，就你在看你所谓的老爷当头在什么地方？这相当的谋生外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我通过我问你叫什么名，通过你答我就某甲啊，你在这个长江市委百货来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是说，说举例你叫什么名，说我叫某甲啊，说我这一问你这一答，这一问一答你拾取这个，然后赵禅接着就问你说，朗月当空在什么处啊？你先拾点根本啊，赵禅的意思你先拾点根本，我就问你叫什么名，你就先答某甲，这一问一答啊，这能答的能问的是什么啊？你吃的这根本之后，我再来问你，朗月当空在什么处啊？啊，说是但得本不出末，就是单得本外境那个种种幻象，那都是之末啊。哎，就是这么理解吧，因为不同的解法啊。这个长江师兄说，这个狗子有夜识性在，所以无佛性啊。刚才说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通过。刚才啊，第132啊，东的三十二，这赵州回答的啊，因为问他就是说，弟子问他有没有为什么狗子说无佛性啊？啊，赵州说，因为这个狗啊，它有业识性，它有业嘛，它有业才能脱胎成狗啊，啊，因为它业上，所以它就说它无实性啊，没有佛性，说它无佛性，这个东西呢，可不可以解释通呢？从某种道理上也能说得通啊，啊。那有等同于没有啊？你有一个报业社报啊，生下来他成狗了都啊！世上我们能做这种道理会吗？啊，赵州是这个道理。赵州举出这么一个公案、啊，说赵一个说狗是有佛性，说一个说狗是无佛性的啊。之后别人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说？赵州说因为他有业识性在啊。是这个他说我说他没佛性，这公案就圆了，就过去了。如果只做这么个答案会解赵州。那赵州那可以把赵州冤枉死了啊！赵州就说说狗有佛，说狗无佛性，那有的都是两头啊，你那哪一头都不行啊？那佛是在有无里吗？啊！所以后面这个大雨啊，这个好像让你上炕上进圈了啊！你不要因为落在这个大雨上了啊！所以也有一有一是现在说白了啊。也是连狗啊，在文化上一网给打尽了，都是个一起骂了啊。他要是杨建龙有什么话，可以上来说一下。哎，好，第135啊，135就是说，正当二八时如何？是云东东西西啊。这个学人呢说，这个如果是东东西西啊，是摸不着。这个二八呀，二八，一般我说二八佳人吧，二八十六，二八十六岁，二八佳人就是说年纪最好的，正当，所以说有人生最美的、最好的年华嘛啊。另外还有什么意思呢？二八与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啊。反正都是过上二八佳人也好，二八十六的月亮也好，还是其他的二八，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才想到你是这两块了啊。这个在最好的时候，不管是最好最圆的月亮，最圆满的啊，最好的年华啊，怎么着啊？如何啊？他可能学生拿这个来问这个，我估计这个老爷当初是如何啊？差不多有这个味道吧。那个世缘啊，东东西西啊，这个学生问什么是东东西西啊？说遇不着 啊，东头西西啊，我为了这个照顾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东头西头的，前没头苍蝇似的，是吧？你这个，他可能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啊？徐伟就问你，如果是东头西西啊，我腻不着，啊。那要是当然了，初步的解释就是说二八星座，二八相当于就再说二八十六个月亮最圆的最圆嘛，十五月亮十六圆嘛，啊，二八年就是最朗月当头嘛，最圆满的，最干嘛的，这个好，各种庄严殊胜圆满之相嘛，正当时的如何呀？啊，说赵才是腻不着啊，啊，就是说你在这场腻啊，你是找不着啊，那是光影啊，啊。来来，这不就是简折嘛？啊，怎么取这个象？啊，我就这么解了啊，不要其他的啊。看第136啊，136学人呢就问了，有人问了，这个学人全不会是如何啊？啊，全不会是如何？啊，这个赵州禅师说，那我更不会啊。那学生就说，那和尚还知有也无啊？啊，那你既然全不会了，你还知你有知不知道有啊无啊这些事啊？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和尚说，那个赵州禅师说，那我又不是木头啊，说什么这个做梦不知大好，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僧人就说大好不会，哈哈，这个师太大笑，你刚才说啊，这个你更不会，那我问你，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更不会啊？那赵禅师，我又不是木头，怎么不知道呀？那你刚才不是你不说不会吗？大好不会啊，就是说他好像抓住了这个赵州禅师的漏洞了吧？前后矛盾了嘛，不是吧？啊，是，但是赵州禅师拍打大笑，哈。笑是啥？笑是肯答还是不肯答？啊，他这个学人啊，一开始张嘴就问说，全不会是如何啊？赵老师说，赵老答一个，我更不会啊。那你不就问吗？你全不会吗？啊，我全不会是如何？那我赵老答说，我更不会，那不正是答了？那不正是这个全不会吗？啊，你全不会，我更不，我要会了，我会了，你这个全不会，那不就是我会了吗？这有点像那个外道辩论的那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说我全不会是如何，我更不会啊，啊，我会了这个全不会，那事实上还是会了吗？这赵老师说，我更不会，事实上就是答了我这个全，答了你这个全不会了啊。这个是啊，这个如果。是照着就非常随便点来看呢，就是照着啊，这块是很高明的啊。你不会和尚说他的问说，那你不会的话，那和尚你还知道有吗？就说你还自冷自艳，还自由自无吗？啊，这照着为什么笑呢？他答的时候，照着笑就是说，你说全不会。啊，我看看你这个。啊，这个赵州禅师他呢，这个人啊，这个是他只是这些情见这个道理上会了啊。赵州说我全不会，赵州他认为我这个不会啊就不应该有知了啊，所以这句话只能说赵州为什么拍到了孝子了，说因为他的见识只是如此啊，只是在这个逻辑道理上会了。我说一个全不会，你问我这时候你还自由这无知能知道吗？那赵禅说我不是木头，我怎么不知道呢？啊，那你就是说，那你前后矛盾了。那是啊，那这种事儿，那在外人看来，在书正中看来，那就是矛盾的。但是在过人大都市看来，啊，我全部是可这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傻子一样，像木头一样，并不是如此。但他不理解啊，这赵禅师是这个不是解释的事儿。只能说是非主境界了啊，所以拍掌笑之嘛啊，是这个意思哦啊，这个地方就这样了啊。第137啊，这个如何是道人？这个赵州禅师说，我向道是佛人啊。你问我如何是道啊？有人问如何是道人啊？如何是修道人啊？如何是明人啊？ 啊，正道的人啊，啊，怎么算算？怎么才算是修道的人呢？但道德禅师，我向道是佛人，啊，就道德禅师只把这话拧了一个劲儿，拧了一个劲儿是什么呢？说我他首先叫我把这个定位说，我本身我是佛，还是众生是佛，佛才向道的佛人，就是说因为是迷嘛，因为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因为迷才不是才要向道求佛吧？啊，世上本体是佛，还是佛人啊？因为迷才要修道嘛，不迷修什么道啊？啊，但是你别搞错，首先是佛人，你本是佛了啊。到时候就把话免了个意思而已啊，不要说这个人问的如果是道人，好像呢道人这个光明还问求你啊，其实你本是佛啊。道人想表达，可能就表达这个意思吧。哎呀，时间过得好快，等于138，本来就要想讲到160了，去年138。这个，但三第一百三十三有严禁举手投足啊，记录学人网中啊，离此外请师道，老中栽了为谁查呀？啊，就是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举手投足啊，三有严说啊，都落在学人网，都落在学人嘛，就是不明啊，就是说你落在这个有落处了啊，离去语言视为正论。正用那请师傅道一句啊，啊，这是两难啊，你就要请师傅道啊，又说举手投足还有言说啊，都是这个落处啊，那这是怎么道啊？啊，他是这样的，再者他是说啊，我这吃饭了啊，我还吃饭了啊，我饭也吃了，我吃饭我还等着喝茶呢。赵州是怎么表现的？赵州的话也说了，我老生栽了未吃茶呀，这不说话了吗？第二该干嘛干嘛，我吃完饭我还要喝茶呢啊，我话也说了，饭也吃了，还要喝茶啊。但是不是上面的问你吗？是凡有言说言句举手投足啊，进入学人网中都是有落实啊，离开这个请师道。那你照着他的答话，你就应该离开这个，但是照着离开了吗？就是从外在的表现他没有离开啊，他说我你看在这开始说话了，说老郑栽了未吃茶，你看这个是话说了，老郑也栽了啊，这吃饭了我还要喝茶，又吃饭是又张嘴又说话，这个一切言语中都在这表现，你在你看来，在我们看来那是矛盾的，是在道德这一块，但不矛盾，正好回答了你啊，我就是真心的那句话，我真的是他没找到一对你啊，终于穿衣服穿纱没挂到一身纱呀，啊，这一点就不矛盾啊，这就是未证言说，这就是未举手投足，但是我啥都没来过，就是这个意思啊。好，139啊，马大夫啊，马大夫啊，马的姓马的一位大夫吧，朝廷做官的呗。他就是说无论和尚还修行有无啊，这位当官的问赵州了，说你和尚您还修行有无啊，啊您的大修行还现在还修不修行啊，说老实人又修行啊，这是祸事了啊，这个祸事了啊，说和尚你既不修行还叫什么人修行啊，说您都不修行了，您还叫什么人修行啊，您是东西师表啊，您都不修行，那你还叫什么人修行啊，这个赵州禅师说：“您呢、啊，大夫，您是修行中人哈，这个马大夫说，某甲何能修行啊？我哪上算修行呢？”赵州禅师说：“您不修行的话，怎么铺在人王位中啊？什么什么围着来刺动红脸，唯有解脱期啊？这恐怕就简单了，了解一下就行了。就是说，他就是说，您是真修行啊，您是在宫门里头啊，啊，那可真修，那修他修的是啥行啊？修的世间功业啊，这个名财色名誉啊，啊，所以说欲望炽盛嘛，啊，动的赤动红的就不解脱期呗，这个惭愧了，这大夫垂泪感谢拜谢嘛，这个就没啥说的了啊。好的，141个啊，啊，改140个应该贴到前面了，就141。这个呢比较长啊，失忆有人啊就是问赵州了，说这个失忆啊， 就言师啊，心思一想啊，不急处如何啊，到达不了的地方是啥啊？啊，那教的禅师说，到这边来，过这边来啊，这个。对这个人啊，这个圣人就说啊，你过这边来呢，那就是急处了，不放我不问不急处啊，等到这边来我就放就是急处了，如何是不急处啊？这个在他竖起手来啊，拿竖起手来，你把这个管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圣人说这是手啊，那和尚叫什么？说百种名字我也能说，我也能说一百种名字我也能说出来啊。这个僧人说，我不禁和尚能说出一百种名字啊，你先别说一百种名字，你去换什么吧，你刚才管这手叫什么吧，啊，那赵州禅师说，这么的话，即你是一不急处了，啊，哎，赵州怎么说这么说呢？说这么的话，即你是一不急处了，啊，那僧啊就礼拜了，这个赵州禅师就是说。礼拜呢，这张本山这块不行啊，我还得点吧点吧，就是说，那我教你一个吧，教你这个师意能够得几点吧，哦，那教你能够师意能够得到能达到的地方吧，啊，那圣人说，那如何是呢？在哪来呢？赵州禅师就说了，啊，释迦教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呀，那有那么多经论呢，啊，那么多经啊，祖师的种种言教啊，这些都是你的老师，你看那也可以。啊，那是师意能够打倒到的地方啊。这个学生就说了，佛主与佛，古人道老也，如何师不记错？这个主与佛的人，他也知道啊，这个古人都说到了，有经论呢。我现在问师意不记者，我不是说想知道那个师意记的地方，我想问师意不记处。那赵州禅师又再次把手举起来了，说。你换做什么啊？这个生啊，生良久啊，这个还又不知道了。那个赵禅师有点着急了啊，不何不当头道着更于什么啊？你还在这疑惑什么啊？所以这话呢，就是说这段呢啊，所以赵州啊，就是这段呢，赵州的所指啊，答话。啊，这和这个僧人呢问话，他完全是两条线儿。赵州呢，他这段话呢，赵州处处啊指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能说的啊，能举的，能走的啊，能举的啊，这就是你事宜不急处啊啊，这个能动的、能举的、那个能走的，这个是你事宜不急处啊。而这个人呢，他是在线上会，你举的是手嘛，他就没有说能举的这个是这个背后的是什么。他是在能举的手上，在这个相上看，啊，他只是在相上读，他照着他不是，他都是离让你通过向下面的啊，所以说呢，处处啊，这个僧人呢，处处都是在言句啊，这个相上会啊，道理上会。你看照着说，百种名字我也能道，这百种名字是啥呀？意思是玩手，那叫掌，那叫什么拳啊？什么？照着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再来说我们这个。是不是不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能啊，这个背后的时候我们这个说我们这个技术啊有多少尺啊，你说什么尺都行，它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它的啊，像那个乐园的不说了吗？一切皆非啊，也一切即极啊，可以说一切都是它，什么言语动用一切都是它，但是百种名字、万种名字、亿种名字也可以啊，但是一切也都不是它啊。如果你要按这个名字来，比如这个名字而言，假名呢，可以无数种，啊，也都是假名啊，还是指自信啊啊，这个就记得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看第142啊，142就是说如何是和尚家风啊啊。所以这个那最好有这么问的啊，如果是和尚家风啊，如果是赵州啊啊，如果什么的，这个赵州禅师说，哎呀，老生耳背，请你大声问啊，高声问，这个僧人就再问啊，这个赵州说，你问我家风啊，我却师傅你家风啊啊，就是说 他的就跟那个前面我上次讲的瓜一样，说什么是赵州，南门北门西门东门啊，你说你问我家说我能说啥，我这里有风吗？若有一丝一毫可立可解的，那我不死在这个家风下面了啊。所以说啊，你再问啊，你就我让你再问，你和老师，你就真问啊啊。所以说赵州这一块呢，他就不能顺着他这个话来一脉搭了啊。对，我让你问你就问，我让你高声问你就高声问。就像我们上一节讲的话，我不少棒将来啊啊，你不接续了水火的进转嘛。所以说你先别问我家风，我缺的是你家风，哈哈啊，你到时候是一定流转啊啊。不都是这吗？啊，好，还我们再讲一个吧，再讲一个赛就到点了，讲一百四十章啊，这个万境俱取啊，刚才大家讲的是万境俱取，不得不获得啊，这又来一个万境俱取啊，说这个万境俱取是啊，具体是如何啊？是答一个万境俱取啊，这个学人就说了，说一问一答是体。啊，如果是不起啊，啊，那禅房是不起的，这个赵禅就说，那这个六十八点都是死的，那是不起的啊，十才礼拜是啊，这没话了，这礼拜了啊，但赵禅就说，记得回答吗？啊，记得啊，是举哈，啊，是你举啊，啊。哎呀，这个这段话呢，就是说一开始僧人问啊，就是万境俱取是如何啊，为什么加个如何呢啊，就是他肯定受这个困境万境俱取所扰啊，就是当时赵州说万境俱取就万境俱取嘛，你为什么加个如何呢，为什么要去对峙呢啊，所以但是这个人呢说答一问一起，一问一答是起，如何是不起啊，所以说这个什么啊，这个他认为呢，就是说起的动的啊，那就是成就啊，不起的啊，就是佛性如如不动嘛 啊如果是不起的啊，一动一起这个是那个成就啊，不是我们佛性如何是不起的，你想找就是不起的啊啊，你想找那个不起啊，那个什么那死没得搭的那是不起的，那禅堂是那是不起的，不起的，你想找这样一个不起的，那起就是不起啊，那他不是这个理解的，他是认为起就是起，不起就是不起啊。另外赵州说这个万境俱取啊，他一个是说万境俱取就是万境俱取嘛，比较对峙，另外赵州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万境俱取你看啊，你万境俱取是如何？你看你这个万境俱取，万境俱取不就是这么升起来的吗？啊，那不就是在你心里升起来的吗？啊，如果你是的啊，万境俱取就是从你心里升起来，那你就知道如何怎么办了，那又问如何了？那一切都是你心里造出来的，你想生就生，想灭就灭啊，心里的转物即成如来嘛啊，这不是你升起来的吗？啊，万境俱取。啊，所以说万念俱起如何？达到万念俱起，你看你万念俱起了，你的心里就造出万念俱起了啊，那不都心里造出来的吗？啊，但是这个僧人呢、啊，就是总是纠结在这块纠结，起和不起中纠结啊。明显他倾向于什么呢？他倾向于灭定啊，把灭定就灭掉不起啊，就起就是乱了。他想找那个不起的那个自性啊，所以说不起才能不烦恼嘛，他想灭掉这个定啊。另外这个赵州禅师说，你还记得吗？记得问答吗？记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两种可能，一个是你记得是啥呀，就是问这个心灵隐约的就发问就具体是啊，如何他是不是引用说某些古人啊，或者某位这个大德的这个语录啊，是怎么着啊？你是否记得这段话？啊，也可能是说什么呢？咱俩这次对话啊，咱俩刚才我们就是说，咱俩刚才一问一答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啊，记得，啊，哎，那你再举看这个僧人啊，这个你举就完，就光就这些事了。 就感觉到这天好像你挺完整似的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可以啊，就是你中西什么贯，就是这个生你举诗问诗，这个就是说这么你就打算了这么举这个在这开始首问的话啊，这个卦就结束了啊。就是什么呢，这个话一定不要再写下去了，这个诗人呢还是随性柔软啊啊，我说你记得记得啊，说明你举你就举啊，他还是这样会，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这个在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这个诗人就是完全在道理上会了，随性柔软不开窍啊，就这样了啊，143啊，就说到这了啊。这个下一次要说到这个208啊，我还要进行到208啊，这下一节课这个哇还有东西随便看能不能完成了啊。好，咱们今天到这吧。